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他的著作等身，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圣徒圣言。
住在基督里，与主同定十字架。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6:5，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徒保罗以这样一句话表示他与基督亲密肯定的契合，不仅在基督的苦难和死亡上有份，同时完全享有与主同死所带来的力量和福分。保罗说这话是真诚的，深知他确实已死，所以他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种与基督耶稣联合的经验是多么蒙福。若能将耶稣的死视为我的死，和他的受死一样，是出于对神完全的顺服，胜过了罪，并且从罪中得释放。这样必能确实明白死的力量如何借着信心的功课和圣灵的帮助天天抑制我们的肉体，且将我们整个生命改造成与耶稣复活的生命完全一致。住在基督里是我们新生命成长的秘诀，而那新生命是由于肉体的死亡所产生的。让我们试着了解这件事，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句含义颇深的话里，我们能明了住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的意义。我们都知道，要将一个新枝接在老树干，必须先固定，它必须嵌入老树干。为了接受这个新枝，老树干被砍出一个缺口，没有一次接枝不在树干上留下伤痕。为了接受一根陌生的枝子，老树内在的生命不得不受到创伤。只有借着这个伤口，老茎坚强的枝叶、生命和成长的力量才能传达给新枝子。耶稣和罪人的关系正是这样。只有当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才能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分享在他里面的生命和力量。殊不知，十架上的基督舍身流血，所开裂的伤口，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接近他的生命里。正如人会对一根已经固定在树干上的新枝子说，安住在这茎干的伤处吧，现在这是唯一支撑你的地方了。凡相信主的人也曾听到这样的话，住在耶稣的伤痕里，那是与主联合得生命和成长的地方。在那儿你会看见他的心为了接纳你而如何的打开，他的肉体为了使你与他连结而如何的破碎。你定可白白享有从他的神性中所流露出来的福分。 你必定留意过，一个枝子如何从原来生长的树上砍下来，它必须砍得恰到好处，才能迁入另一个受创的树干为它所预备的缺口。信徒也是一样，必须琢磨成与基督的死一致，和基督同定同死。被砍伤的茎与枝，两者的伤口大小形状必须相互类似，才能相互衔接。同样的，基督的受苦和你的受苦必须相契合，他的经历必须成为你的经历，他所选择和背负的十字架必须成为你的十字架。像基督一样，你必须完全同意那公义的审判和圣洁的神对罪的咒诅。像基督一样，你必须同意将那满载罪恶和咒诅的生命置于死地。这样，你才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像基督一样，你就会经历到克西马尼园和各个他的自我牺牲，原是通向喜乐、结实累累的复活生命的唯一途径。受伤的枝子和受伤的茎干越是相像，他们的伤痕就越是能够彼此吻合，连结和成长就越扎实、容易和完全。唯有耶稣钉十字架的主是我必须居住的所在，我必须定睛仰望十字架，因为这不仅是与神和好的凭据，而且是胜过恶魔的全能，不只是从罪中得释放，而且胜过了罪的权势。我必须全心全意仰望在十字架的耶稣，因为他奉献了自己，为了使我能与他有最亲密的联合与交通，并且使我分享他以死对付罪恶的全部力量。仰望十字架是得着得胜的新生命的唯一门径。我必须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以更多的祷告和强烈的意志，寻求与圣灵有更亲密的交通，并且与他那不寻常的死合而为一。让我试着来阐释为什么十字架是一个联合的地方。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进入与人完全联合的境界，深入身为人子所体会的最完全经验，那就是成为受咒诅人类中的一员。然而在死亡上，这位生命的王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并且借着死亡使我们分享了他的胜利。他所赋予的生命是从死里复起的生命，每一个新生命力量的经验必然是基于与基督受死的契合，因为死亡和生命原是不可分的。救赎主所给予的全部恩典也只能借着与钉十字架的主交通契合这个方式才能得着。基督降世代替我们受苦，我们也必须同时把自己放在他的地位上，住在那里。十字架是他与我所共有的唯一地方，他的死是由于他意志的选择，而我的死是因为罪的咒诅。他在十字架上寻找我，我也只能在十字架上找到他。当他在十字架发现我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是他立刻将它变成蒙福的地方，因为基督已为我们的缘故甘愿受咒诅，而将我们从咒诅当中释放出来。当基督处于我的地位，他仍然保持天父所喜爱的性情，但在与我的交通上，他竟然有份我的咒诅，并且为我受死。当我站在他的地位， 我仍然是原来的我，受咒诅而该死的我。然而，因为与他联合，我分享了他的祝福，并且接受了他的生命。当他前来与我相合的时候，他不能逃避十字架，因为咒诅总是指向十字架的，仿佛咒诅就是他的结果和果子。当我寻求与他结合的时候，我也不能逃避十字架，因为唯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寻得生命以及最终得释放。无可避免的，我本当受咒诅，借着耶稣的钉十字架，那是他唯一能完全与我联合的地方，他将所有祝福给了我，因为那也是唯一我能与他联合的地方。他背负我的十字架变成他自己的，我也必须背负他的十字架，将他看成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必须与他同定。若我天天住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毫无疑问的，我必可变成他大爱的甘甜，他大能的力量，以及他救赎的完全。亲爱的信徒，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艰深的奥秘。我怕有许多基督徒仅仅仰望十字架，知道基督在上为他们的罪舍命就心满意足，很少想到要与钉十字架的基督联合。他们不知道耶稣邀请我们到那儿去，或者他们以为背十字架仅止于生命中琐碎的患难，就像那些属世的孩子们所遭遇的。他们对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毫无概念，不知道背负十字架就是学习耶稣在走十字架道路时顺服的样式。一个真正背负基督十字架的人，他的态度是这样的：制服自我的意识，弃绝肉体的邪情私欲，并要从世上分别出来，那就是除去属世的思想和行为，憎恨并且不惜失丧自己老我的生命，并且为了别人的缘故放弃自我和自我的利益。这个时候他才能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时刻与钉十字架的基督同住。你是否真的蒙神喜悦？是否与他保持亲密的交通，让他的恩典保守你？但愿他的灵引导你进入这个有福的真理。这是神对凡敬畏他的人所保留的奥秘。我们看见彼得如何在十字架仍然是咒诅记号的时候，就承认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相信宝血能洁净罪孽的信心和更新的生命，必然降服在十字架底下，才能达到完全成长的地步。借着与耶稣基督活泼的连结，进而寻求与钉十字架的耶稣完全合一。耶稣，钉十字架的救赎主，教导我们不只是相信你，而且要住在你里面。背负十字架不只是为了求赦罪，实在应该把背十字架作为我们生命的律，教导我们去爱十字架，不只因为在那儿你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得以进入与你最亲密的连结，并且与你同定。当我们完全舍弃自我，而被那支撑你忍受十字架痛苦的圣灵所包围的时候，主啊，教导我们如何去分享唯有十字架才能给予的力量和祝福。
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他日以继夜的为主写作，一生共有240多本。从19世纪以来，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这一刻，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圣徒圣言》。
属天的医治，顺服和医治。出埃及记15章25-26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的桎梏下被拯救出来，信心立刻在马拉旷野受到考验，神使水变甜，有应许他们，只要他们顺服他，所有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就不致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会受到其他试炼，他们有时会遭遇食物和饮水不足之苦，他们甚至难免与强敌对抗，并且面对极大危险。但尽管有这么多苦难，只要他们顺服神，就不致受到疾病的侵袭。在一个处于撒旦权势下的世界，他们难免成为外在攻击的对象，但是他们的身体却安然无恙，因为神拯救了他们。他不是曾经说过吗？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又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这些经文促使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真理，就是在顺服和健康之间，灵的健康圣洁和确保身体健康的属天医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者都包含在从神出来的救赎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拯救、医治和成圣这三个词全出于同一个字源，显出同样的基本思想。拯救是救主为我们赢得救赎，健康是从主耶稣而来的身体拯救，分别为圣则提醒我们，真正的拯救和真正的健康存在于如同圣洁的神那样的圣洁之中。耶稣就借着赐人身体健康，灵魂分别为圣，而成为人们的真正救主。我们的圣经宣告了生命圣洁和身体医治之间的关系，这些条件似乎有意强调说，你若听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疾病加在你身上。在这里我们掌握住所有真正顺服和圣洁的关键。我们常以为自己明白他的话语所启示的意义，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知识不能感动我们顺服呢？原因是，要顺服首先要听从，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然而 透过人的声音和读书传来的神的旨意，对我们力量的增加，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若是我们与神直接相交，并且听他的声音，他的命令就激发活泼的力量来完成他的目的。基督是活的话语，圣灵是他的声音。听他声音的意思是要弃绝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智慧，专注圣灵的方向，不听其他任何外界噪音。一个得救的人应该像一名需要受指引的仆人或孩童一样，知道自己完全属于神，无论灵魂体都当荣耀他。我们也该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必须时时刻刻接受指引。如果神的诫命像一封无法传递的信，我们就得不到力量和智慧，而唯有注意倾听，才能得到所希望的力量。于是我们一面倾听，一面遵守神的律例。倾听和行动，弃绝和定时间的生活，构成了圣洁的生命。主首先借着疾病将它带到我们面前，暴露出我们的不足，然后要求我们留心听神的话语，再施行医治。许多信徒只将属天的医治看成身体的短暂蒙福，实际上我们的神所应许的最终目标是要我们成圣。在教会中，神要求人成圣的呼召越来越强烈而清晰，越来越多的信徒知道神要他们学习基督。他又借着医治我们，叫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以色列的圣者仍然是医治我们的主，使神儿女的身体在顺服中保持健康是他的旨意。但愿向主求医治的人乐意接受这些真理。我们顺服并不是自己勉力为之，而是要像一个小孩一样，放弃自己的主张，听从主，并且接受指引。这就是神的期望。像这种童稚般的信心，才能得到身体的医治。主将以医治身体，使灵魂成圣的全能救主身份，向他显现。
德烈说，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作为他的器皿，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
敬拜的秘诀，认识神。 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这就是永生。在属灵的生命里，认识神是绝对需要的。这认识并不是人告诉我们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乃是在生活的经历里，神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心里。这位活神照出他那赐生命的圣洁慈爱的光线给那些等候他的人，正像冬日的阳光使我们的身体温暖一样。为什么我们对于真认识神而有的赐生命的能力缺少经历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给神够多时间让他来启示他自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我们已经很知道如何向神说话。我们却忘了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安静在神面前，让神来启示他自己，借着他隐藏而有大能的力量，显出他的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做工。真的，只有在个人的经历上，认识神的同在和他的慈爱才是生命。也许你曾听过劳伦斯弟兄，他非常盼望要认识神，他属灵的指导者给他一些祈祷文的书，可是他却把这些书摆在一边。他说，如果我不认识那听我祷告的神，这些东西对于我的祷告并不能有多少帮助。他相信神要启示他自己，他来到这位伟大圣洁的神面前，满心感觉他的同在，用很长的时间来安静的敬拜。他继续这个操练，到后来他就活在一个不断的与神同在里，经历了神的亲近和保守的能力。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就保证整天都有亮光。照样，当我们每一天早晨安静等候神，降服我们自己，让他来光照我们，他的同在和能力也保证整天随着我们。所以，你该能确定地说，太阳已经在你里面升起来了。要学习这一个伟大的功课，就是学习太阳每天所宣告的。在寒冬，太阳怎样照着我们，使我们温暖，同样要相信说，那活神用他的爱和大能做工在你里面。他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启示说，他是生命、亮光、喜乐和能力。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主的话说，当安静，要知道我是神。